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接着讲感恩篇的第55节，入侵为重。第56节，见杀加怒。到这个地方啊，从前面的第45节，是非不当，向背乖疑，一直到这里56节，见杀加怒。这12句啊，虽然说的是四患之恶啊，从众的人造的过恶，是在讲啊，现前社会几乎每个人啊都常常的犯，只是在程度上有轻重不同的差别而已。我们知道《会篇》这本书的完成啊，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，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代完全不相同。古时候啊，教育虽然没有像现代这样的普及，而实际上教学的效果则是近代远不如古时候。古时候有家庭教育，父母长辈啊普遍的都有个观念，有个概念，就是给子弟给年轻人做一个好榜样，都有这个概念。而机会教育呢，尤其为国家各阶层领导人所尊重的，极力的提倡。因此啊，表现在戏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美术各方面都含有很深刻的教育。所谓寓教于乐啊，不是纯以娱乐为目的，而是在娱乐的当中要达到教学的目的。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咯，提倡的是民主、自由、科学、技术，而古圣先贤的教育完全都放弃了，这才造成现代社会的危机。我们都晓得，东方的教育跟西方的教育啊，根本差别的地方是东方着重于道义，西方着重在功利。我们现在舍弃了道义，模仿了西方人的功利，人人都变成了急功好利了。社会在现在啊，已经是人人都具有这么一个观念，就是竞争，不竞争好像就没有办法生存。而竞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整个世界同归于尽。因为争啊，到了最后就会打，核子大战怎么发生的？就是竞争最后的结果。所以西方的功利跟东方的道义思想是不一样的，道义思想是彼此相让、彼此礼让，哪有竞争呢？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教人都是教忍让、礼让，从来没有听过说争这个字的。这个争还得了啊？这是东西方在教学基本上差别的地方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仁义道德能够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，而急功好利那只是昙花一现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所以此地第十二句所讲的种种的恶行，在今天社会上一般人普遍都犯了。好，这个入侵为重是什么意思？注解里面讲得好，书曰，就是书经说，书经上讲的罪以为轻啊，说一个人啊有过失犯了罪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想法才对？如果想啊，哦，他犯的这个罪太重了，这是大恶不赦，那么这个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心狠手辣，他不是一个仁慈的人。仁慈的人，他看到犯极重的罪过，也要想这个过失不是很严重，处处往轻的地方去想。一个仁慈的法官来断这个案子，处处总希望把他那个罪给洗刷掉，洗刷干净，而不是看到犯罪的人啊，这个小罪给他加重他的罪，罪上加罪。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人啊，对自己就是犯了很重的过失，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啊，而别人犯了小小的过失，就要把那个罪过加重多少倍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这个根源实在就是说，实在是舍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教育，受到了外国人的影响才会这样。 你看，例如美国的政府啊，美国的海关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，对于任何一个人啊，他都很怀疑的，你是个犯罪的人哦，你是个行为不端的人哦，你必须要用种种的方法证明你没有犯过罪，证明你自己是个好人，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个好人嘛，所以你要拿出种种的证据出来证明你是个好人呢、啊，证明你没有犯过过失。这个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我们中国人看任何人啊都是好人，他们看任何人都是坏人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啊，看到这些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尊敬佛菩萨。你看佛菩萨纯善无恶，帮助大家，大家对佛菩萨还是恶意的相向、毁谤、陷害、扰乱、层出不穷这种事情。但是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一样的啊、慈悲的救护众生。如果佛菩萨要像我们这种态度，哎，算了吧，走吧，何必在这儿多住呢？可是佛菩萨不是这样的哟、哦，众生怎么样的侮辱他，他都承受。他用善心、善意、善行教化一切众生，还要受到众生的侮辱，所以我们对佛菩萨不能不尊敬啊，不能不称赞呢、啊。真的像佛经上讲的，他不是凡人呢，啊，不与凡人一般的知见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、我们要效法的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好，佛说这一些众生先人无知，哦，先人就是他的上一代、他的父母、他的祖父母、他的长辈、他的老师，不是道德啊，都被西方文明给迷了，被功利主义给迷了。被功利的意识形态迷了心窍，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。你看中国自古以来，大家翻翻中国的典籍，没有隐私权这三个字的。你看宋朝的司马光告诉人，他一生事物不可告人言，哦，没有一桩事情不能够告诉别人的。他是虔诚的佛弟子，心地正大光明。你看外国的法律上却有隐私权的规定，这就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啊，差异的所在。那么一个人一生当中事事都要瞒着别人，都不能够让别人知道，你说这种心情多么苦闷呢？这样活得多么可怜呢？不敢告诉别人，不能够告诉别人的，当然不是好事嘛。好事哪有不能够让人知道的呢？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观察，要好好的学佛。所以这个不能够不听经，不能够不明白道理。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没有舍弃掉，佛号念得再好啊，也再多啊，也不能够往生。你看前些时候啊这个新加坡的居士林的李牧原会长啊，带了一个团啊，念佛团啊，到中国大陆上去朝山参访。哦，这个团有100多个人，都是念佛人哦，而且都是念佛还念得不错的呀。结果在朝山的旅途当中啊，他看到这个同修们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。比方说吃饭，这个桌子是圆的啊，就有人选座位了。这个李会长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坐那个座位呢？”哎，这个同修说：“这个位置安全呐。”什么叫安全呢？你看那边有人上菜、端菜、上汤，不小心会把衣服给搞脏了，啊，这边不会的，哎，这个会长你来，你要坐这边来。那李会长就说：“你这个人保证不能往生，决定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从这些地方看自私自利啊。菩萨，你看要把好的地方让给人家，苦难自己来承担嘛，这叫做菩萨。这种人决定往生，处处要占小便宜。这种人念佛念得再多。”李会长说肯定不能往生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起心动念啊，为自己的事凡夫，起心动念为别人的事菩萨。好，说迷雾就从这里看。例如上巴士，头一个上去先抢好位置，你看这种人的行为，他从这个地方看，他不懂得照顾老年人，年岁大的人他不会照顾，他要抢好位置嘛，他抢到好位置，老人就往不好的位置坐了嘛。你看李居士，金刚法师对他非常的赞叹，他样样走到别人的后面，他不在人前面， 他所赢得的是大众啊对他的尊敬，他处处为别人啊。如果处处想到自己，站到有利的地位，把别人给挤下去，不错哦，你是可以得到一时的利益，但是往后啊，你这个轮回的日子有的过了，三途的日子有的受了。所以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处处让别人，处处走在别人的后面，眼前看好像吃了亏，将来决定得生佛国净土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懂得这个事实，要能够原谅一切人的过失，不要去责备别人。说个实在话，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，本身没有过失才可以责备别人。谁没有过失呢？佛没有过失。所以菩萨见到人都很谦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啊，他还有惭愧心呢。如来果地才没有过失，可是诸佛如来责备人都是非常的慈悲。所以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那五十六节啊，幕后一句是见杀加怒，这是讲犯罪了，这个判死刑，这个执行死刑的时候啊，没有怜悯之心，反而是嗔恨之心，这个心不好啊。古时候执法的人员啊，在执行处决死囚的时候啊，都会流眼泪。虽然他是罪有应得，但是总是不能忍心看到人家死嘛，尤其是无辜的冤枉的，更是令人寒心痛心，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去救护他，怎么可以还加怒呢？还动嗔恨心呢？哦，这种心就非常的残酷了，那么他的果报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对于遇难的人啊，应当要有怜悯心，应当要有同情心，要生救护心，这就是人心。所以贪嗔痴的心啊，就是三途恶道的心，而佛菩萨的心，仁慈道的极处啊。菩萨的心啊，是仁慈道的极处，佛心则是真诚平等，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要知道如何去学习。接着讲我们感应篇第五十七段啊，知过不改，见善不为啊。圣贤的功夫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在改过。注解里头说得好，一开端就说啊，文殊菩萨向佛陀请教说，这个少年的时候造孽，到了老的时候才修行啊，这样能够成佛吗？佛陀回答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回头就是改过。哦，圆悟禅师说，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？有了过失能够改，就是善莫大焉。所以唯有君子能够改过迁善，那么他的道德也就日新又新了。那什么是君子呢？在佛法里面，真正发心修的人、修行的人啊，这个人就是君子。佛法修学有三个阶段哦，天台家讲的六级佛哦，第一个是明智位，那是不能够改过的，是有名无实，决定不肯改过迁善哦，这种人是假的学佛，不是真学佛，那叫明智位。那么观行位呢，是真学佛咯，观行位就是落实哦，把佛陀的教诲啊去做到，依教奉行啊，这是观行位。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，要做到观行位，往生才有把握哦，可以升到凡圣同居土。若是要是相似位的话，那就可以升到方便有余土了。如果是分正位的话，则是升十报庄严土。所以要改过啊，知过就是觉悟啊，这个人觉悟了。改过就是用功啊，功夫落实了。你看李老师在台中教学讲经啊，38年了，在台湾啊，超过50万人啊、哦、听他讲经。那么一天到晚不离开他周边的学生有几个？有20几个。哪一个学生真的学？哪一个学生在假的学？ 老师心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其实真正跟他学的几个人呢，就有三个人而已。不过老师已经相当安慰了，能够遇到这三个学生真正肯学。那么怎么个学法呢？就是这两句话哦，知过能改，知善肯为，没有别的，不能改过，不肯为善，这是自暴自弃，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你看许许多多的宗教的教学啊，都讲到忏悔，忏悔就是改过自新，所以可以说啊，知过改过是世俗世间一切圣贤教化众生的枢纽啊，通一切法，也贯通所有不同的宗教。而佛法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无非是改过而已。佛家讲开悟哦，大彻大悟，悟的是什么？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是觉悟，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，就是功夫，就是修行。所以从出发心一直到如来果位，只是改过自新而已。可是凡夫自己的毛病很多啊，却是不能够觉察。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出在这个知。知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觉悟哦，佛法讲开悟觉悟。那么什么是开悟，什么是觉悟呢？知过知善哦，都是觉悟，改过行善则是修行。如果不觉悟，修行就难了，因为不知道要从哪里学起嘛，所以知是很不容易的。世尊为我们说法49年，其目的就是教我们知，能够知道世间一切法的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啊。所以世尊的教学无非就是在帮助我们知。如果是见性的圣人，那就全知了，就不必人教了。而没有见性的都叫做凡夫。那个凡夫啊，在经典上各位可以看到有内凡和外凡，都称作凡夫。内凡是指六道以内的啊，六道以内的凡夫叫做内凡。外凡是指四圣法界，换句话说啊，如果没有超越十法界都叫做凡夫。一乘法界里面的才叫做圣人啊，那是见性。所以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凡夫。而凡夫对于事实的真相就会认识的不清楚了。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。实在说啊，这几句话啊，在层次上讲啊，也有浅深的不同。最深的是辨别真妄啊，在下面一等的则是邪正是非善恶，最粗浅的就是辨别利害，这是最浅近的。那么什么对我们有利，什么对我们有害，说实在的，现在能够辨别的人啊也不多喽。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，什么样的对我们有害，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喽。那利是什么？利就是别人欢喜赞叹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对我们有个好印象，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，我们做起事情来就方便多了嘛，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那害是什么呢？就是别人对我们有坏印象，给人家坏印象，将来就是做好事也是得不到别人的帮助的，也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那这个道理是在什么地方教的啊？诸位仔细看看儿童这个读经班所教的《弟子规》啊，这本书啊，就知道了啊。《弟子规》这本书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的善恶利害啊，教我们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害。《弟子规》上只教这四个字：善恶利害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头学起才行哎。因此知过知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看轻，这是一件大事哦，等觉菩萨还有过 还知道还要知道过，还要知善。他有什么过呢？我们在经上读到，他那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，他就有过嘛。他还是要去求学求知，如何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，到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。哦，过尽了，善圆满了。所以等觉菩萨善还没有圆满，还有过没有除掉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要虚心的求学。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啊，华严经哈，我们看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还是虚心的在那里求学呢。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学的不错啦，自以为道家啦，表现在外面的就是更高我慢呢？这个就错了。接着汇编里面引用的元朝天如禅师的一段开示，这段开示的文很长，意思是说古人有一首偈，说的是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这首偈是高度警策修行人的，这些话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，哪一个不知道呢？哪一个不会说呢？禅师说得好啊，现前诸大德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。就像前面所说的哈，宋朝的曹翰嘛，前世他在唐朝的时候听法师讲了一次经，讲了一座法，听完之后他很欢喜，而且打斋供众啊，就这么一件好事，使他的这个后几世都能够不失人生，都能够生活的不错。到了宋朝的时候，就做到将军的地位了。由此可知，现前世间富贵的人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真实的福报，真实福报机缘是很难逢的哦。有时候机缘遇到了，不知道去修福，实在是很可惜的事。尤其是修行人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布施供养闻法修行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在如今的五浊恶世，我们怎么可能得到人生闻到正法？这个缘实在是太稀有了。所以古德赞叹呐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，说的是实话。可是我们没有在意，为什么我们修行功夫依旧是不得力呢？原因就是在没有彻底放下。虽然天天做功课，天天在修学，过失在哪里？过就在我们不精进、不勇猛、不坚定、不长久，没有长远心。不能够说我们不发心呢，可是心发了之后就很容易退失啦。我们的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。过知不知道呢？知道，知道不能改。善知不知道呢？知道，知道不肯为。为什么知道而不肯去做呢？张家大师说，这个就是因为知道的不够彻底，所以知真的是太难了。世尊说法49年，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明白这个道理。行呢，是在讲是一念之间，那个念头一转即生成佛都可以。所以世尊给我们做示范，我们看到华严经上善财一生就成就了，法华经上龙女8岁就成佛了，这就说明的行不难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肯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透彻，所以知道所知道的是一知半解。果然我们知道透彻了，我们明了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呢？所以真正明白人决定是彻底放下，而且是永恒不变。佛在经上赞叹，这种人是真实丈夫、大丈夫，真正所谓的英雄豪杰。可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的修行人，几个人能够保持始终不变呢？天如禅师说得好啊，10个人里头就有5双都会退失道心的。禅师说退失道心是什么缘故呢？是有退失的因缘的。因就是刚才说的 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事实真相没有真正的明了，这是因。缘呢，是内有贪嗔痴的烦恼、自私自利，外面有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都是缘。这个内缘外缘都不善，所以怎么会不退转呢？禅师在此地跟我们讲的缘，他说了三种，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相啊。他说第一个为身口所累呀，大家为了要吃得好一点呐、要过舒服一点的日子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物质享受啊，追求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都为这个所累了啊。这个在家出家都在其中啊。第二个是说在家人哦、有家亲眷属，为眷属所累呀、因为在家要养家活口啊，为家计所累呀、那么出家之后，应当是要一切舍弃呀、可惜是身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，依旧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，成天在名利中做活计，于是退失的道心啊。这些烦恼习气可以说是累煞天下人，忙了一世，闹了一世，苦了一世，可惜空过了一世啊。又何况在一生当中起了无量的贪嗔烦恼，造了无量的大小恶业，要知道这个恶业都是有果报的哦，果报都是在三途，所以就在三途八难苦海之中啊，生死轮回，受了无量的苦恼，不能够得到解脱啊。哦，这个天如禅师说得很好啊，值得我们警惕的啊。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只是我们始终不曾清醒过来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曾经细心的去思维去寻找，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将所学的落实。如果能够落有一分的落实，就会有一分的受用，有两分的落实，就会有两分的受用。所以世尊在经论当中无数次的提醒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，这一句话就是落实。没有完全听明白哦，明白了一两句也行啊，哦，我们就把这个明白的这一两句落实了，就会得到受用了。所以不必完全明了哦，完全明了不可能哦，明白一两句人人都可以做到。换句话说，如何把我们明了的去做到哦，这个叫做实学，这是功夫，这是真实受用哦。常常听哦，每天能够明白一两句，这个样子累积个三五年，这个人就开悟喽。我们也常常听经，也不止三五年啦，我们也相当明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开悟呢？因为悟门被烦恼给堵塞住了，悟门被自私自利给蒙蔽住了，还是没有落实。所以我一天呢、听懂一句，我就要把这一句做到，明天又懂一句，又要把这一句做到，这样的人才会开悟。听懂了不能够落实，不能够做到，跟听不懂没有两样，跟不信佛也没有两样啊。纵然你会讲，会讲有什么用？这是记问之学，听别人讲的啊。记问之学就是不能够落实，如果能够落实，这个记问之学就变成了实学了哦，这个当中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。佛在经上说得好，但是这个话不好懂。佛说我们的身体、眷属、家庭扩大到世界都不是自己，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虚妄的，身心世界是虚妄的。哦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佛要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，用了22年的时间呢、在讲般若。22年般若的总纲领是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几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若是我们真正懂得、真正明白了，我们自然就放下了，就放得很彻底了，放得很究竟了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了。那么自己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自性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 我们要不能把身心世界一起放下，那么永远就见不到自信，自信就被这些东西给障碍住了，被这些东西给蒙蔽了。哦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切有为法，这个有为法里面就包含了白法里面的前面四法。哦，第一个是心法，所以心要放下。那么心是什么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这妄想是阿赖耶啊，分别是第六意识啊，执着是莫那，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就是阿赖耶莫那识第六意识。哦，这是心法。那么身跟这个世界是色法，这里头还有心所法、心不相应行法，这个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。哦，全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六道众生迷失在其中，把假的当作成真的，真的完全就不认识了。这佛菩萨给我们讲解说明，我们听了也不能够完全相信，不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，所以真的永远不能够现前，假的永远不能够离开。这样的修行拖泥带水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能够证果，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，你说这有多可惜多冤枉呢？所以几时我们能够醒悟过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我们所知的要落实，我们就会醒悟过来。我们落实一分就觉悟一分，落实两分就觉悟两分，果然觉悟了绝对不会迷恋身心世界的。换句话说，分别执着就逐渐的淡薄了，智慧就逐渐的增长了，智慧开了。什么时候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，那就恭喜你啦，你就见性啦，你就明心见性啦，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证得啦，真正清楚明了啦，所谓见性成佛，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，成就真实圆满的德性。啊，这个人叫做自度度他，这个人就称作佛，称为菩萨。所以归根结底，知过要改，知善要为。啊，注解的末后引用了一段故事，他说周朝的时候啊，齐桓公啊经过郭氏的废墟，啊，齐桓公很感叹的啊，就问一个老人说，这郭氏为什么会家破人亡呢？这老人就告诉齐桓公，因为他善善而恶恶。齐桓公就说，既然是善善恶恶，为什么会败亡到这个地步呢？这个老人就说啦，善善而不能为，恶恶而不能去。哦，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，说了两个善。哦，第一个是知道善，第二个是要行善。知道善应该要行善呢，他不肯做这就错了吗？那么知道恶应该要改呀，他不肯改，所以家破人亡。这不算个是什么的大事情哦，这只是一事的。如果是用有佛的智慧的话，用佛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，那么问题就严重了。这么一个好的机缘你失掉了，一生当中造作了无量无边大小的罪业，祸患无穷啊，来生会遭到生生世世的不如意啊。